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节目，我是子涵。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从今年开始开播到现在已经是有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了哈。为什么要开这么一档节目呢？您可能听说过哈，美国法律界有一句话说叫做，对法律的无知不是辩护的理由。对于很多新移民哈，甚至是说在美国生活了很久的人来说呢，可能对美国的法律知识呢并不了解，但是真碰到什么一些事情了，因为缺少一些法律常识，问题处理的可能就不尽人意，可能会带来一些损失，包括精神上的损失还有经济上的损失。但是如果您事先有一些法律常识的话呢，那么这些损失也许是可以避免的。那我们这个空中律师楼的节目呢，就是把湾区方方面面优秀的律师请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每次呢会讲不同的法律专题，让您可以系统的了解一些美国法律的知识。同时呢，在每次节目中，我们的热线电话会全程打开，你有任何法律问题的话呢，在节目中可以随时打热线上来，律师在空中就可以为您免费来解答。好，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和您分享几条和法律相关的消息。昨天呢，有两条比较重大的消息都同时出来了，一条是关于今年 H1B 签证申请的，另外一条是关于 EB5 投资移民申请的。先来看一下关于 H1B 的消息。移民局在昨天周一宣布，截止到今年的4月7号，总共是收到了 23.3 万份的 H1B 工作签证申请，并且呢，在昨天13号已经完成了电脑的随机抽签。那么之前很多人哈在等待什么时候可以抽签，很多人也在疑虑今年到底收到了多少申请，自己被抽中的概率到底有多少呢？那么昨天呢，终于知道了今年申请的人数，以及知道抽签已经是结束了。那么今年收到的 H1B 工作签证申请呢，比去年是激增了6万多件。移民局呢已经是通过了随机抽签的方式，抽出了65000个常规 H1B 名额，以及20000个高等学历的 H1B 名额。对于没有被抽中的人呢，移民局在日后会连同申请费一起退回给申请人。移民局先是对20000个高级学位名额进行了首轮的抽签，然后这些人中没有被抽中的呢，又计入了6.5万个常规的第二轮抽签当中。之前呢，根据3月12号移民局发布的消息来看，凡是申请加急处理的案件呢，将不会晚于5月11号之前开始来处理。移民局也是再度说明，还会继续接受以下和 H1B 签证有关的申请。这些申请呢，包括签证延期、修改聘用协议、更改雇主、更改职位，以及当前持有 H1B 签证的员工想申请第二个 H1B 的兼职工作。这些申请呢，并不占用2016财年的 H1B 签证的配额。那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亲朋好友今年有申请 H1B 工作签证，想知道到底有没有被抽中呢？这里有一招哈，子涵向您透露一下，不知道好不好用哈。有人支招说呢，可以通过查看申请费用的支票是否已经被提取了，来判断是否被抽中，您可以试一试。那么也祝所有呢申请 H1B 的人呢都有好的运气。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条消息，和 EB5 投资移民相关。昨天移民局公布的消息呢， EB5 的排期终于开始了，有人也是说呢，狼终于来了，这个狼是加引号的狼哈。那么昨天移民局是美国的国务院公布了5月份的移民排期表。那么从今年5月起呢， EB5 投资移民申请开始出现排期，排期的截止日期是2013年的5月1号，也就是说2013年5月1号以后获批的526的申请人需要等待2年以上的时间才可以进入领事馆的面试阶段。那么排期会对哪些人有影响呢？目前只是针对中国大陆出生的投资人。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排期呢？因为每年允许入境的 EB5 签证名额是10000个，但是实际上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是超过了这允许的10000个名额，而且中国申请人所占的比例已经是远远超过国务院的规定，所以产生了只针对中国人的排期。排期出现以后会意味着什么呢？ 排期并不会影响有投资移民意向的人继续提出申请，移民局也会一如既往的接受正常审理526的申请。排期只意味着526获批以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进入领事馆面试或者是调整身份的阶段。那么投资人应该关注哪些日期呢？一个是526收据上所显示的收到日期 receipt date， 另外一个是国务院签证公布栏公布的截止日期 cut off date。排期会导致哪些问题出现呢？首先是一个超龄的问题，因为原来没有排期的情况下，21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可以和父母一同申请526，并且呢能够同时拿到绿卡。但是出现了排期以后，一旦子女在等待排期的过程中超过了21岁，将极有可能没有办法和父母同时获得绿卡。所以呢，建议申请人如果是想带小孩一起申请的话呢，最好孩子是在16、17岁以内。那么有一点明确的是，美国的投资移民的政策没有变， EB-5 没有关门，没有暂停，但是排期的出现确实会引起投资款的还款时间，还有829永久绿卡申请时间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移民局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对策？投资金额会不会增加？签证名额会不会增加？直投有特殊排期吗？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呢也会请来这方面的嘉宾来为您做详细的跟进和分析。那么如果您或者是您国内的亲朋好友呢想对投资移民有更多了解的话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空中律师楼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每周二的这个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好，那么再来看一条和南加州孕妇的这个月子中心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滞留南加州月子中心的孕妇和家属，他们回国的希望不仅没有增加，而且是变得遥遥无期。在4月7号，加州河滨县联邦法庭针对菲比宝宝月子中心的中国孕妇再次举行了聆讯。和前两次的聆讯相比，法官 David Bristol 他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了，不仅是暂停了之前要求检方通过美国国务院与中国政府沟通，为孕妇和家属回国做担保的一个命令，而且是决定增加证人的押金。目前呢，这些中国孕妇和家属每个人已经是交付了$5000的押金，增加的金额呢会依人而定。按照法官口头的说法，增加的钱呢从20万到200万都有可能。那么代表这个菲比月子中心孕妇的律师就说，四月初法官 Bristol 曾经下令要求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联络美国国务院，看国务院是否能够和中国政府合作，担保这些孕妇和家属回国以后还能回来。但是过了几天以后呢，联邦检察官就提出了紧急动议，要求法官暂停这项命令，理由是说呢，任何与中国政府达成的要求，在未来引渡重要证人的协议都涉及到政治问题，不是司法问题，司法不能够干扰行政，所以法官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命令。法官律师呢就说，法官是采取了他之前提出的一家留一个人做人质，其他人轮流回国的建议，但是增加了苛刻的条件，就是要付出更高的押金。另外律师也提出，证人滞留美国的期间呢，每天获得$40补偿这么一个提议，这个提议没有得到采纳，因为法官认为说，月子中心的孕妇们付得起月子中心$10000的收费和$5000的保证金。这些呢和身无分文的墨西哥非法移民相比呢，孕妇们真的是算是经济条件比较好了，而且呢他们也不是100%的清白。那么下一步呢，这些月子中心的孕妇他们的命运会如何呢？我们还会继续和您关注。好，我们稍微休息下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和话题，不要走开。
张路生联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经办海外资产账户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代理国税局查账、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等税务申报，细心规划替您省税。San Jose 和 Cupertino 两处办公，欢迎您的到来。预约请致电408-279-9988，408-279-9988。
捷丰传讯2015年大放送，家庭计划5条线，月费含税只要100元，再送您5只免费4G 智能手机，价值1000元。所有保留旧号码的用户将会得到更大优惠，捷丰帮您省大钱，无线通话、无线短讯、无线上网、无合约，不查信用。赶快拨打510-731-7565，510-731-7565，7315。
股市震荡反复，湾区地产屡创新高。 还有什么样的投资回报能更高更稳定？
秦贝土地专家提醒您，湾区土地20年来已经翻了20倍，
现在还能寻找同样增值的土地吗？
秦贝土地专家将在本周日下午2点举办免费讲座，告诉您土地投资的秘密。报名电话408703-5360，408703-5360，网址 aceqinvestment.com aceqinvestment.com。 本周日下午2点千万不要错过。
老公，搬新家是个好事，可我怎么高兴不起来呢？
嗨，老婆，不用愁。听说龙海搬家有20年的经验，从拆装、打包到清扫，提供一条龙优质服务。他们承诺专业、安全、快捷，还能微信下单，两个工人才65块呢。
挺有实力呀、啊，那快去找啊，老公。
搬家快来找龙海。
龙海搬家值得信赖，408-628-2266，408-628-2266，微信号 moving2266。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林文静律师。那么林律师呢，同时也是一位法官，他是 Santa Clara County 小额法庭和交通法庭的法官。那么做法官已经是有7年多的经验了。那么林律师他也是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主要是从事商业咨询、劳资法律的咨询、知识产权保护和不动产法律等等。林律师呢，他拥有加州和纽约州的律师执照，之前呢，曾经在台湾、英国和美国各地的律师事务所都有任职。林律师，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
嗯，好，林律师，之前啊，前两集我们请您给我们聊的是小额法庭的这个话题。那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之前听了我们的节目的话，现在可能对小额法庭已经有一点点了解了。那也有可能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话题，能不能先为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什么是小额法庭？哪些纠纷可以去小额法庭来解决呢？
是的，小额法庭呢，基本上就像 People's Court， 它是提供给一般的消费者跟这个比较数额上比较小的10000块钱以下的纠纷可以有速战速决。那么这10000块钱呢，在我们 Santa Clara 呢，其实在整个加州都是啊，只要你的这个纠纷是10000块钱以下的，你都可以到所谓的 Small Claims Court 去。把你的这个complaint 先 file 进去。那10000块钱呢，是指个人的这个 complaint。如果你是一个商家，一个 company， 那么你的这个数额就会降到5000块钱。
哦，
那流程是
小商业主的话也是哈、
哦。小商业主的话，如果你不是 incorporate， 也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公司形态，那所谓的公司形态是你必须跟州政府去登记的，所谓的 C corporation。那如果说你不是这一方面的，你是所谓的 sole proprietor， 也就是说到这个 San Jose 那边的 county 去登记的 fictitious name 的啊，也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公司，我最简单的就是说你每年的税表你是1040，还是你 file 其他的所谓的1120？如果你 file 的是1120，你肯定就是一个公司。你如果说只是 file 所谓的1040，你肯定就是一个个人形式的这一个小商业主。OK，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小商业主 file 1040，所谓的 Schedule C， 这个时候呢，你的上限也是10000块钱，也就是说你要告，你可以告到10000块。可是如果你是公司啊 ，C corporation， 你每年报税是1120的时候，或者是说1060，所谓的 LLC， 这个时候呢，你的上限就是到5000块钱而已。OK，
好。那之前我也看过一些这个美国的这个 reality show， 像您刚才提到的 People's Court， 还有 Judge Judy 哈，里面真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有什么自己去商店买了个东西啊，不如意啊，结果怎么退不了啊，然后还有什么房东和房客呀，还有什么修车呀，方方面面的问题哈。那么对，之前在节目中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询问房东房客的问题，我们讲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那今天我们要不要介绍一些其他方面的可能涉及到小额法庭的话题？
好啊，好啊。一般我们在小额法庭里面呢，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都碰到过。这个，譬如说，这个在买东西的时候跌倒啊，或者是说跟商家的纠纷， 买了一桌菜不满意想退啊，或者是说在人家人家你隔壁的这个围栏倒到你们家这儿，或者是说隔壁的狗咬了你们家的人或者是宠物，
有这种事儿、
啊、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都有啊，或者是说房东房客之间的纠纷，或者是说修缮房屋、修理汽车啊，或者是说借钱还钱的这些，通通都有。只要是10000块钱以下的，我们这里几乎都包了。
是啊，真的和生活息息相关，感觉这个小额法庭，因为很多纠纷可能并不是大额纠纷，我也不想花很多钱去请律师打官司，那这个小额法庭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来帮我们哈。
是，如果你的纠纷只有10000块钱的话，通常律师费到了法院去好几万都去了，所以呢，如果说你的这个金额纠纷的金额只有10000块钱或以下的时候，你顶多就是找个律师咨询，大概就是几百块吧，1-2个小时。那个律师呢，也许可以告诉你说，你到底有没有 case？ 有没有 case 的意思就是说，你到法院去，到底能不能成立？第一个为什么能不能成立？有时候是因为时间太久了。啊，那这边我们可以提醒一下观众，就是说如果你跟人家之间的譬如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契约，如果是口头的，譬如借钱也好，修理东西也好等等，我们待会儿可以谈到这个修理东西的这个问题。
好，
如果说是口头的合同，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时间只有2年。从什么时候起算呢？是从对方违约开始起算。
违约开始算2年。
是的。
那这个口头合同又没有记录怎么办啊？
对，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证明的问题。如果说你跟对方有了一个口头的同意，那么对方也按照当时的内容去做了某些事情，那么你可以证明说他的确也认知到有这么样的一个合同的存在，那这个时候这个口头契约基本上是可以被承认的。那但是如果说更好的是书面的合同，书面的合同的话是4年，但是也是一样从违约起算。
什么合同都算是不是？
什么合同都算。
好的。
那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说去商家买东西跌倒啦等等，或者是说这个开车车祸等等，这个是属于人身受伤。人身受伤的话呢，基本上是3年，从事件发生起开始算。或者是譬如说我们有时候车祸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是过了1-2个月开始有觉得不舒服，那么是从你开始发现你有不舒服起算。OK， 所以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有一些纠纷，不要就是把东西放在那里想说我有空再来，有空再来很可能就3-5年之后时效已过。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时效？基本上呢，法律定这个时效是有一个原因的，我们待会儿再来说。
好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继续请教林法官。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现在就打电话上来，林法官在空中就可以直接为您解答。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想换房首付不够痛苦，
想卖房不装修卖不出好价钱，装修又要压笔钱，纠结呀。
想买房竞争不过现金买家，闹心呐。
赶快联系诚信地产 Star Realty。
诚信地产公司推出资金周转服务，零利率，免费帮助符合条件的湾区投资者度过资金周转不灵的艰难。记住诚信地产房屋买卖与借贷专线4088383500 4088383500 8383500。大学升学辅导分学院派和实战派之分，实战派是这样做的：大学升学辅导的老师是美国前50名校的毕业生和世界500强顶尖公司的精英，过来人的升学技巧，过来人的实战经验，不仅实现名校的入学梦，还引领未来成功的职业之路。大学升学辅导的实战派 College Aces 1:1辅导成功人士亲传，本年度仅限20人。辅导咨询电话4086504600 4086504600。
4月18号星期六，王明武律师将在 Sunnyvale 举办免费法律讲座。上午10点，离婚时如何保护孩子和分割财产？ 11点，房地产买卖过程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4月18号星期六 ，Sunnyvale 免费法律讲座，当日提供每人30分钟法律咨询，可覆盖任何问题，名额有限，报名从速800-675-2121，800-675-2121。
Porcelanosa 宝露莎，湾区最时尚、最有品味的瓷砖、厨房及卫生间产品提供商。您的家庭、诊所、餐馆、酒店、大堂需要个性化装修设计 ，Porcelanosa 会是您最终的选择。Porcelanosa 在3号 C 和旧金山两处展示厅，3号 C 地址 East Broker Road 391号，旧金山地址 Division Street 78号。咨询电话408-467-9400，408-467-9400。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我们今天的节目为您请到的是林文静法官。那么林法官呢，是 Santa Clara County 小额法庭和交通法庭的法官，从0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有7年的法官经验了。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呢关于小额的纠纷或者是任何民事纠纷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打热线上来，888-275-1628 888-275-1628，林法官在空中可以为您免费来解答。好，我们先来接一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您好，二位好。
刘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是这样，我是想问一下，如果我要是在小额法庭，那是胜诉的一方，我有家人们，我可以对方就是说我是胜诉的方，那我怎么样能从对方拿到钱？比方说对方不付钱，他找各种理由或者怎么样，我有什么办法从对方拿到钱？
很好的问题哦。
这个基本上不是我们法官在管的，
法官管。那你有没有这方面经验？
对对对，这个一旦你拿到这个胜诉的判决之后呢，法院有一个程序叫做 enforcement。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请求这个 enforcement， 它基本上是牵涉到 sheriff office， 他可以去帮你去这个 execute。你的这个 enforcement， 譬如说去把对方的银行户头或者是说房子去这个扣押或等等的，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判决之后的这个执行的问题，跟我们这要谈的这个 enforcement， 要我们谈的这个谁胜诉或者说有没有 case 比较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法院它有一定的流程，所以观众朋友如果说一旦取得了这个胜诉判决，一定要尽快的到法院去请求这个 enforcement 啊 enforcement 的部分，
他就会给你转到你刚才说的 sheriff office 来继续帮助你去讨回你应该拿到的钱什么的。
对，法院有一定的流程，你就是要到法院去请求帮助的。是的，
好的，我们再来接一下 Cupertino 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你好，林律师你好。
是你好。
我有个问题是，我在1月份的时候，我有一辆车在那个帕拉托的那个帕拉托被帕拉托 City 的树给压扁了，整个车就彻底就不能开了。然后呢，我们就申请就去告那个帕拉托的 City， 但是那个接到 City 的那个有一封信回来告诉我们，说是因为那棵树呢，他们每7年会来修去会来检查一下那个树根。他觉得在这7年当中，他们是2011年检查的，他们觉得在这7年之中他们没有过失，因为就是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觉得他，然后所以他们不能赔偿我的钱，不能赔我这个车。所以我现在就想说，因为我当时的赔的金额也就是8000来块钱嘛，所以我在想说这种情况下去那个小额法庭就是告 CT 的话，是不是
OK？
成功率会不会高？
Okay， 是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谈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是时有发生的。告个人跟告公家机关有一个不同的程序。告公家机关呢，你必须要先经过 internal complaint， 也就是说，你要先跟那个机关有一个申诉的管道。那个通常的时间都比较短，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所谓的时效，那么对于这个公家机关它的时效就非常的短，有时候只有6个月，也就是说事情发生之后的6个月之内你必须要去做申诉。如果申诉 不成功，你才能够到小额法庭去。如果你没有经过这种申诉 internal 的这种申诉呢，到小额法庭去，小额法庭的法官是会把它 dismiss 掉的。
哦 ，OK， 打回去。
对，是所以就是说我不受理，你必须要先经过这样的一个 process。OK， 所以如果说这个您在您的车子受到损害的六个月之内，跟譬如说 Palo Alto City 去申诉的话啊。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到小额法庭去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呢，就是说这种是属于叫做 tort 侵权行为 ，OK， 因为它不是一种契约。好，那侵权行为呢，通常都是在过失的这个部分。刚才这位观众听众也提到过失，过失呢，通常有几个要件才叫过失，也就是说他有这个责任去保护这个受害人 ，OK， 就好像 City 跟这个路人。然后呢，他破坏了这个，也就是他没有遵守这样的一个责任，保护的责任，而导致了这个行人或者是路人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呢，必须是他的这个行为直接的导致了你的损害，这几个要件通通都符合了，那么你的损害才能够受到理赔，这是我们所谓的过失。如果他没有，他已经善尽了他的责任的时候，他就即使是你受了伤害，他只要能够证明他是符合了他的善尽了他的责任，他是可以不理赔的。所以这是在属于过失的部分。
所以王女士这个案子可以去小额法庭尝试，但结果如何呢？要
先决要件是要有一个 internal complaint，
先去做这一步，然后可以去尝试小额法庭。
对对，是是是。
好，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其他方面关于小额纠纷呀，或者是这种赔偿呀，关于民事纠纷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上来，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刚才林律师，我们也是谈到之前您碰到的很多的 case 哈，除了是房东房客之前，可能听众朋友提到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另外一方面问题和房屋修缮上，你碰到很多这方面的 case 是不
是？是我们刚才那个广告之前，我们提到这个时效的部分，为什么要有一个时效？因为它是牵涉到举证的问题，有些证据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不复存在，所以呢，有这个时效性呢，是对于告方跟各个控方跟护方两边呢，在举证上面的一个方便性。OK， 那因为有这样子一个东西，所以有这个时效性。可是，在房屋修缮里面，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即使你有了一个合同，那么即使人家也来修了，还是可以有不付的状况，
不付钱的状况，
对，不付钱的状况。那么这是什么呢？如果你找人家来修缮，你想说我们一定要订一个合同啊，因为这个听到希望之声的这个这个 information， 好了，我们待会儿再来提这个东西。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请林法官为我们继续讲解。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热线上来，888-275-1628，888-275-1628。
三星等离子灯式空气净化器获得81个国际专利，经过世界级权威机构的实验检测和认可，集合了 SPI 除菌净化技术、三重高效过滤器等多种先进的空气净化技术，可清除空气中 99% 以上的感冒病毒和细菌，还能有效清除空气中的花粉与有毒物质，同时发放负离子。其自带的 LED 灯无闪烁，保护眼睛，使用寿命长，是每个家庭必备的产品。购买请登录 bayvoice.net/shopping， 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亲爱的，下个月咱可就要搬新家了，那厨房
像前两次一样，这回咱呀还是请蓝莓设计公司的 Scott 来设计厨房，听说他们现在又进了新的品牌。
哦，我知道，豪斯橱柜，德国经典品牌，橱柜中的 BMW。
看来咱们10年前就选中的这蓝莓设计呀确实棒，
你的眼光还有错，赶紧上网选你要的橱柜 blueplum.com，
还是打电话吧，888-599-5711，888-599-5711。
祝贺常春藤指导最新大学录取又获骄人业绩，江宇应教授经验丰富，实力深厚，帮助您进入最理想的大学。
如何扎扎实实提高英文？
如何取得 SAT、ACT 高分？
如何规划好名校之路？
请参加4月25号下午2点教育讲座，江宇应教授聚焦名校最新录取趋势，分析大学申请关键要素。报名电话4089823425，4089823425。
原名中医的温医生，悬壶济世20年，
秉承家传秘制定控培元方中药和舒心再造法，针灸配以按摩，专治电脑手、肩周炎、颈腰椎病等各类痛症及面瘫、三叉神经痛，有特效。担心人数标本兼治，每周六下午3点至6点开放义诊，欢迎预约。问医生 Mountain View 诊所电话650-862-2198，650-862-2198，862-2198。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林文静法官，他是 Santa Clara County 小额法庭和交通法庭的法官，已经是有7年多的经验。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关于小额纠纷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打热线上来，林法官可以在空中为您解答，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先来见一下San Jose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你好，我之前在外州买了房子，那买的时候它有1年的 warranty， 就是卖房provide， 可是那之后东西有问题，他说他会就是会修，可是他又还没有时间修，所以我必须要找人先修，那之后他说会 reimburse 这个 cost， 可是都还一直没有 reimburse， 像外州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比较好
呀？因为这种不动产呢，我想我们好像有一次也提到过，就是说不动产这个东西的话，你的管辖权是在不动产所在地，所以如果这个房子是在也许 Texas Dallas， 那么你也只能够在 Texas Dallas 去处理。 On the other hand， 如果说跟你的买卖的这个卖方或者是说这个 warranty company 是在加州，那么你而他故意不去修缮你的房子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契约行为，你可以在加州，如果说这个公司是在加州，你可以在加州告这个 warranty company。
嗯，
所以你有一些 option 啊，一个是不动产所在地，一个是 provide service 的这个公司的所在地。 OK， 那你是可以去跟他做一个申诉的。
嗯，好的，好，那我们再来接一下莉莉女士。莉莉女士您好。
哎，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律师。
是，
谢谢。
是，请说。
我买了一个房子哈，然后呢，我这个房子要做那个 driveway 和那个 walkway， 我当时就找了一个公司，是一个老板是墨西哥人，我问他有没有 license， 他给我看了，我证明他有，后来呢，我就同意给他做了，然后第二天来做的时候呢，就是。持续几天就已经做好了，最后灌水泥那天呢，有一个水泥公司来，然后他就跟我说要把这个钱都给他什么什么，我就把这个当时做的那部分工钱和水泥钱已经给他了，过几天就做完了，我就把全部工钱都给他了。可是大概过了一个星期以后呢，我就收到了水泥公司给我一个账单，说让我付4000块钱的水泥钱，可是这个钱我已经付给那个就是那个墨西哥的那个老板了。然后我就给水泥公司打电话说已经付了，他说他说那个老板没有付给他水泥钱，如果我不付的话呢，就要把一个令放在我的房子上面。后来我跟这个水泥公司的也交涉了几次，他说墨西哥那个人不付，你一定要付，你不付的话那你就有很大的麻烦。后来我就把这笔钱付了，付了以后呢，我就拿着这个收据去找这个墨西哥这个老板。后来呢，他就跟我说我今天给你，明天给你，就一直在讲明天明天明天。后来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他给了我1000块，还欠了我3000块。我再打电话给他，电话也没有了。然后呢，因为他当时跟我签合同的有他家地址嘛，然后我就到那边打电话叫他出来，他就说哦，你不可以到我家，我爸爸有病，如果影响到我爸爸，我爸爸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会告你，这样讲。后来我说你不给我，我会到小额法庭告你。后来他说我没有钱，是因为以前我做工前面的人欠我钱，他不给我，所以我就没办法给你。
嗯，
这是去年大概1月份的事情，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一直拖到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今年1月的事情的话，那还在这个有效期之内，你可以到法院去告这个工人。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你跟对方有修缮 的这个时候，你即使有契约，然后你还查了，你光看他的这个 license 还不够，我会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呢，还是上网去看一下，在 Secretary of State 里面呢，他们有一个专门你可以去查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有 license。 那么针对您刚才的问题呢，你当然可以，因为还在时效期之内，你当然可以到小额法庭去。你要到哪一个小额法庭呢？是要到这个工人的business location 或者是他家的那个 county 去 file 这个 complaint。 OK， 那么你 file complaint 之后呢，你就照着程序走，那么让他有一个记录。同时我会建议你呢，也 file 一个 complaint 到 Secretary of State，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 license 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licensing board， 也就是 Secretary of State 那边有个 licensing board 专门管这些 contractor 的呢，他也会去帮你追这个钱。所以你有两个管道可以分别同时进行。
嗯，好的，好，那我们再来接一下 Milpitas 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有个问题啊，我请了一个 contract， 他是有 license 的，他告诉我他的员工都有保险的。好，后来呢，我就到 license board 呢上去 check， 他呢说他的他没有买 works compensation 的，他说他没有员工的。啊，那么我呢？就是这样想，说他来做这个活一个人是不可能做的，他老板一个人是做不成的，这个工作至少要两三个人才能做，或者呢他来的人他一个人带他一个，比如说一个助手，或者他派两个人根本不是他本人，那么他不是在欺骗吗？就是说，但是我会被 trap 进去，因为我是害他们的。他说他有，可是我 check 的 license board 他只有，他没有为员工买，他说他没有员工的，这个明显的是和事实不符的。那我要怎么办？我要到 license board 去告他，或者是提醒他们说这个人是欺骗，对不对？我有证据，他说他给我几个 reference， 以前有谁做过，他做过什么什么。好，那我打去给这个客户说，他说呢他们来做这好几个人一起来做的，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做的，这个是 common sense， 这些活他一个人都是做不了的，而且有的时候他自己都根本没有来做，都是叫别人来做的，他的员工，但是他没有买 workers compensation。 我碰到这个 case 我应该怎么处理？
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刚才上一个这个听众的问题，就是说你去查了之后呢，他看他是哪一种 license， 一种是 general contractor license， 另外一种是 specific 某一些只能够修哪一种东西的那种 license。 那么你去查了，如果他真的没有这个workers comp 的话，看看他有没有一个叫 bond。 你因为通常这个 license 你都必须要purchase 一个 bond， 那这个 bond 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保险，但是呢不是 workers comp， workers comp 是保障他自己的 employee。 如果你觉得有疑问，我觉得呢你当然可以不要用这样的一个 contractor。 第二，当然你可以 file 一个 complaint， 这个不是告他，而是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 file 一个 complaint to 这个 licensing board， 这个时候 licensing board 他会去通知这个人。如果他真的有欺骗之嫌，等到他的 license 到期了要去 renew 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 renew。 如果情节重大的话， licensing board 是可以吊销他的执照的。那么对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这种做工的人很多时候都有这种 cut corner 的这个嫌疑，所以如果我们为了保障我们消费者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事先的这个 search 跟宁可多小心一点，会保障到将来的这些有些后续的不必要的麻烦。像有的人是买了很多的这个 material 之后就堆在你家，然后人就不见了。好，那么当然你还是可以去处理，但是这个处理起来就变成要占用你很多的时间。所以您刚才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去 check， 当你 check 发现不对的时候，你宁可 call it a stop， 不要继续，否则你要 take the risk 继续跟他下去，说不定还有往后的这种麻烦你没办法去解决的。
嗯，往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麻烦出现呢？
因为他如果说工人都没事也好，万一出事了，变成是你的问题。OK，
就说如果他没有买保险，出了事就是我雇他的人的问题了。
对，而且呢，很多时候， 刚才听起来呢，他找的这些工人好像都是在 Home Depot 去抓的这个早上的这种临时工，所以很可能今天来的人跟明天来的人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保障就几乎是没有，因为你不知道来的人是谁。 OK， 不仅仅是财务的问题，还很可能是人身的问题，人身安全的问题。
那之前您提到过，就有可能我请来这个修缮房屋的 contractor， 我都可以不给他付钱，这是什么情况？
是，这是什么情况呢？如果说你也跟他白纸黑字了，说我们要修理这个洗手间的、厨房的等等了，等到修好了，你发现他没有 contract， 他不是一个 licensed contractor，这个时候你可以一毛不付。我不是鼓励听众朋友不要付这些人，但是呢，如果你发现说他根本没有 license， 你是可以不付他钱的。
你们碰到过这种 case 吗？
当然，所以我们在法院，我们第一个要问的，如果不这个 contractor 来告说我去他们家修了厨房、修了浴室，结果他一毛钱不付我们，这个时候我会问这个原告，这个 contractor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 license，拿来我看一下。如果他拿不出来，那对不起，你败诉。即使是你做的这些东西做得漂漂亮亮的，那这真的很抱歉。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去拿到钱。
是，没有任何的机会。即使是有白纸黑字写了 contract 啊，东西也修得漂漂亮亮，按期的把工修完了，但是没有这个 license， 那这个消费者是可以不付钱的。OK，
好的，好。那关于房屋修缮这块哈，林律师还有没有其他觉得比较重要的问题想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无论是屋主或者是 contractor？
对，不论是屋主或者 contractor， 你一旦写了这个第一份的这个 contract 之后，如果有任何的修改，也通通都要白纸黑字。因为呢，你一开始譬如说这个是5000块钱，然后增加的这些工是减少了原先的5000块还是增加了，每一笔你都要写出来，那么双方都必须要签字。这个是保障 contractor， licensed contractor， 也是保障消费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写，这个消费者是可以不付那一笔钱的。
所以是对双方的保护。
Okay， 是，
任何变化写下来，
对，任何的这个修改都必须要用写的。
好的，那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林律师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
是，这个我们不能够再更加的强调就是白纸黑字的重要，尤其是在美国。通常你譬如说更加有金钱上面的这个往来，也一定要有这个白纸黑字。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说譬如说男女朋友在非常亲热的时候，你送给我这个东西，我送给你东西，我帮你付，你帮我付，可是两个分开了之后呢，他就说你欠我钱，这个东西不是礼物。所以呢，如果说是真的那种状况，我觉得双方也就摸摸鼻子自认倒霉了。我们常常会碰到就是说两边来说，我帮你买的这个车子是我的，所以你要把这个车子还给我。可是当时是 in a relationship 的时候，它是 as a gift。所以呢，如果你到我们的这个法院来，通常我们这个东西是很难去确认说这是一个债务纠纷。这基本上就不是一个债务纠纷，是一个赠与。
赠与，
是一个赠与。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当你要去想想看你有没有一个 case 的时候，这些都是你考量的一些这个重点。
好，林律师也是提醒大家啊，即便是在开始就是关系很好的情况下呢，和朋友之间呢有任何涉及到礼物啊、金钱的呀，最好是有一个书面的一个协议写下来，对日后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照哈。
是，书面的话不见得就是说你写了然后你签字我签字，你是一个 email， 是一个 text， 都可以。对，只要是他能够最后印出来白纸黑字的，这个都算数。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林文静法官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二的空中律师楼再见。